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刻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的背景，哥林多前书导论的第二部分。我们来祷告。感谢天父，你把我们每一位放置在这个世界，在某一个时代，都有你自己的计划，有你智慧的旨意。求主继续的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充满着服侍主，服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命感，继续的清理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合乎你所用，讨你的喜悦。求你就这样子洁净我们在我们中间圣灵做我们的劝慰者，做我们的老师，帮助我们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他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第一课看到哥林多的地理和它的历史和它的社会与居民这三方面关于哥林多城的三方面。关于哥林多城，我们现在来到第四个层面，就是哥林多城的文化与宗教这里呢，我们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市的文化与宗教。第一，在公元前，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希腊文跟拉丁文的作者都认为哥林多是一个充满着淫乱和充满着娼妓的城市，有点好像1930年代的上海，或者是好莱坞百老汇或者巴黎这种的，有这种的的名誉的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就是哥林多人士的方式的生活，哥林多人的生活方式，意思就是道德败坏的生活方式。哥林多有超过十间神庙，包括爱神Aphrodite 他的神庙这个庙在古代就是很出名的败坏的地方。希腊有一位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 Strabo 他的年代是主前63到主后24他的书里面提到，他说在公元前146罗马人毁哥林多城之前146之前呢哥林多的庙宇呢就是这个 Aphrodite 这个爱之神的庙宇有1000个娼妓以上。这个数据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呢也足以看到当时他们的名誉哥林多有两个海港，是商人、水手、士兵的据点，所以道德的败坏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保罗呢在针对淫乱呢有一些很清楚的教导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吗？不要自欺。那下面呢就提到淫乱，又提到奸淫青蓝色的等等所以圣经里面呢没有避讳提到这些的不同种类的罪恶是一视同仁的还有第六章第十五节开始，岂不知你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当作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二十节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经的作者并没有把身体与灵魂属体的属灵魂的这两个层次呢分为说人的灵魂方面是尊贵的，人的身体 是逼近的，不是的，我们的身体也是神所造，而且神居住的地方。但是呢，在身子上犯罪呢，的确呢，是保罗说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身就是因为身体与灵魂都是同样的尊贵的。过去在传统的基要敬虔的教会呢，我们在这些方面呢，很多时候都是一字不提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缺少正确的教导，就带来更多的诱惑或者更多的偏差。我还记得我14岁到美国，当时在1960年代中呢，一些保守的教会不要说提到淫乱这些事情了，有两个字在教会里面是不可以提的。什么字呢？一个是癌症 cancer， 第二个字是离婚。这些字呢，你要讲到某某人患癌症，你就说某某人生呢你知道什么病咯，这样子的。那其他的关于身体上的字眼呢，当然是不可提的。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非常像第一世纪的哥林多的文化。究竟怎么样来由教会来教导孩子们、少年、青年、成年们在各方面，我们的身体、灵魂各方面都有智慧，懂得怎么敬畏神，有智慧来看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道德的操守。很感谢神，我的父母亲是在1949年前后从中国到香港我父亲是1948，我母亲是1950。那在当时的神学院和附属的高中呢，我的父母亲，这个是60年前，我的父母亲在圣经学院和基督教中学里面分男女分组来上生理课的。到了2010年的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未必能够做得到。感谢主神给我很有智慧的父母亲。好，所以当时呢哥林多的文化是充满着淫乱的。还有第十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圣经里从头开始就没有避开这方面的罪行，还有神在这方面向人所颁布的吩咐，神的旨意的。好，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文化，第一是一个淫乱的文化，恰恰就像今天的美国与中国还有欧洲各地。第二，哥林多有着多元的宗教，哥林多人所敬拜的神明有多种的，爱之神 Aphrodite 是一个，还有太阳神 Apollo， 还有 Poseidon、 Athena 与雅典同一个名字的 Athena、 Hermes 等等有各样的希腊跟拉丁人所敬拜的，就是古代的异教的神。那这个异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西方最流行的宗教、增长最快的宗教，就是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而新纪元运动里面的一些的宗教哲学思想，恰恰就是当时古代就是新月时期的异教的思想，包括诺斯底主义也包括这些的异教的神今天在西方多多少少这种的神明的宗教是在复兴中的。还有埃及的神明，哥林多人呢也信奉埃及神 Isis Serapis 等等。除了异教的宗教以外呢，还有犹太人犹太教。那 Julius Caesar 罗马帝国的凯撒大皇呢，还有另外一位 Tiberius， 这些皇帝呢都给犹太人宗教自由，只要不动乱不起义。后来 Claudius 格老丢或者我们今天 圣经以外教会以外可能翻成克劳丢 Claudius 这个皇帝呢重新的再颁布这个谕令，犹太人是有宗教自由的。下面我们会看他们怎么样是失去某一部分的宗教自由。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有犹太会堂他们邀请保罗在他们的会堂讲道，之后呢听懂了就赶他出去的。犹太人的领袖就把保罗拉到这个方伯 proconsul 这个方伯他的名字是加流 Gallio， 他的公堂公堂 Bema B-E-M-A 就是审判台前，指控保罗所传的是不合法的宗教。使徒行传第18章12到13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犹太人的宗教有会堂使徒行传18章12 13节，到了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但是加流这个审判官呢，知道犹太教是合法的，是一个罗马帝国没有禁止的宗教，知道这些犹太人的控诉是与罗马的法律呢是无关的，这是犹太人的内部的矛盾，所以呢加流就把他们从审判台前呢就赶出去了。第14节保罗使徒行传18章14节，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者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然后就把他们赶出去了犹太人的宗教与新约时期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的。什么关系呢？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分清楚三件事情。假如分不清楚的话，很多时候会产生误会的。第一，是旧约圣经神的启示。神用他的大能和他的恩典拯救以色列，呼召以色列归向他。之后呢，神颁布律法，要这些蒙恩的以色列人遵守。旧约圣经有恩典，也有律法；新约圣经有恩典，也有主耶稣基督的新的诫命。到了被掳时期，或者被掳之后，也就是说，旧约与新约时期之间，犹太人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有他们的会堂。在这段时期呢，犹太人的拉比呢，对旧约圣经做出一些的解释，或者是曲解误解。人靠着守律法得救，在来生有永生或者是奖赏，这些呢都是后来犹太教拉比们对旧约的曲解。所以到了新约时期，不论是主耶稣或者使徒们彼得保罗，他们所驳斥的，他们所反对所批判的，不是旧约圣经，乃是犹太人对旧约的误解，而这个误解所带来的靠行为靠守律法得救的一些的假信仰。好，保罗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受到犹太人犹太教徒这些误解旧约的犹太教徒受到他们的攻击逼迫的。好，我们继续讲哥林多的宗教。刚才我们说他们有异教也有犹太教。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哥林多，一般的哥林多市民是不会反对的，因为他们是怎么对待基督教的呢？他们看基督教就是犹太教里的一个分支刚才我们也读过这个方伯这个官加流说，若是关乎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五节，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所以当时的人呢，就看基督教是犹太教里的一个的分支，而对哥林多的外邦人，就是希腊人来说呢，接受基督教比接受犹太教是更容易的，因为不需要受隔离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救恩永生。但是呢，犹太教徒却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宣告信奉耶稣基督皈依基督教的外邦人是不需要事先行隔离也就是说不需要先作为一位犹太教徒，因此惹起犹太会堂领袖们的怒气，以致他们拉保罗去公堂受审，控诉保罗道。可是犹太人控诉保罗失败之后呢，保罗和哥林多的信徒，就是首一批的信徒呢，继续的传福音，并没有受到拦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节或者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使徒行传十八章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主耶稣在哥林多有他的百姓，许多的百姓。今天主耶稣基督在世界各大的城市，从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北京、上海、广州，那伦敦呢？孟买呢？巴黎呢？墨西哥城呢？是不是也有许多的百姓呢？神有他自己要拯救的，他所拣选的百姓。保罗与当时首一批一小撮的基督徒，在犹太教攻击他们的大前提之下，但是还是有社会政府给他们的自由，继续的传福音，建立教会道。主耶稣在哥林多有许多他自己的百姓，因此教会继续的增长。当时教会是在信徒家里面聚会的，在提多尤士都家里 Titius Justus 他的家就在犹太会堂的隔壁。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就离开了会堂离开了会堂。保罗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这些家庭教会比较大的住宅的话呢，可能可以容纳五十个人，小的住宅可能可以容纳三十人聚会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我们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建立教会，我们也要努力让教会长大成熟神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的阻力呢？神又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的有利条件呢？宗教的自由是相对的在什么地方有怎么样的自由，或者怎么样的限制，主耶稣仍然有他的百姓，有他的羊，主耶稣认识他的羊。有的时候我们要为主受苦，有的时候生活太过的舒适自由太多的时候我们反而很多时候好像在沉睡，没有醒过来，失去使命感。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子建立，福音是这样子传开的，在一个多元宗教异教盛行的地方保罗先去犹太会堂这个是一个桥梁就是说在海外的犹太人有会堂，不光是有犹太人，也有一些外邦人，圣经称他们做敬畏上帝的人 God fearers， 这些就是外邦人，他们来会堂听 犹太人宣讲摩西的律法旧约圣经啊，甚至可能有一些改教的啊，成为犹太教徒受隔离的这些的海外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犹太教徒都是啊福音的桥梁，福音首先传到他们那里，然后呢继续的传给一些外邦异教徒，他们从异教啊，就是说他们呢本来从来没有接触过旧约圣经的，从异教转向相信耶稣基督。最后关于文化方面呢，我们再提到两件事，就是哥林多每两年一次在春季呢举行运动比赛 Isthmus Games 啊，地景地区的比赛，它的重要性呢仅次于Olympic Games 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道，这些的赛事呢包括赛跑、群赛、摔跤、车赛，就是马车的比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当时保罗在传福音呢，在建立教会呢啊，是有一些的日子非常非常热闹的啊。我们也可以想象呢，保罗可能有一部分时间是用支帐篷为生的，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是还是有一些的线索。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三节啊，讲到啊，百基拉啊，还有啊，就他们两夫妇啊，亚居拉跟百基拉呢，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啊，所以呢，很可能保罗有一部分时间呢啊，是与这对夫一起的制帐篷的。会不会他会带着他的帐篷，当他在宣教旅行的时候用来啊作为啊他啊晚上啊休息的地方呢？就啊只可以啊猜想了。好，最后啊关于哥林多这个城呢，我们来看哥林多这个城对福音事工的重要性。保罗的宣教策略呢？啊，是在一个省的省都和省会讲道，在马其顿呢，他从亚细亚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他就到马其顿，他们的省会是帖撒罗尼迦，亚该亚呢是希腊的南部，省会呢是哥林多，啊，所以从这些的重要的城市，福音就传到地中海各地。啊，这个是上帝给保罗的智慧，他所用的策略。而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身上呢，很可能是花最多心血的。他探访哥林多教会三次，他给予他们劝导，保罗书写信件大概有四封，啊，哥林多前书应该是第二封，哥林多后书应该是第四封，保罗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他们提出问题，保罗为他们解答。所以我们看到呢，宣教的事工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牧养和教导。很多时候我们心目中想象保罗是到处的奔波开布道会，其实保罗花很多时间在安提亚、在哥林多、在以弗所等等这些地方呢，教导、劝勉，啊，可能是向全教会讲道、教导，或者是个别在个人家中做辅导，《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啊，27-31节，这个是他在以弗所的一个的样式。那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哥林多呢是有1年0.6个月这么长的时间，肯定呢是在大大小小的群体教导他们宣讲上帝的的话语的。我再说宣教事工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牧养和教导。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要有一两个人信主加上宣教士，就是一个初型的教会。教会是要敬拜神，是要学习神的话语，是要彼此的交接、鼓励、祷告、支持、交通的。 这些都是需要有牧养、有指导、有教导的。在今天二十一世纪最需要的是能教导也是能劝导的弟兄姐妹，好叫我们在宣教的工厂上做一位长期有效的神的工人。是的，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为哥林多教会啊，他给了很多的教导与劝勉，但是这些的教导和劝勉同时是要给普世教会遵守的。他所建立的教义原则啊，在世界各地每个时代的教会都通用，比方说关于婚姻、离婚、分居、童贞女、寡妇等等的教导。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啊，第一世纪的哥林多有犹太教、有异教这些的宗教的背景。今天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又面对怎么样的一些人们心中的偶像，成为人们信主的拦阻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说他们是理性的，啊，头脑清醒的。只有一般的人民才是会迷信的，敬拜偶像的。但是任何一件事物，只要是在我们的心中比主耶稣更重要的地位更高，就是我们的偶像。今天不论是在亚洲或者是在北美洲，基督徒的儿女对父母亲是那么的重要，我花这么多的心血，两三岁就教他们唐诗啊，开始长大读书了又教他们音乐或者其他方面的技能，这些都是好事。那当我们的儿女成为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的，他们心中更重要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最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啊。保罗面对雅典人的偶像心中的就着急，相信他面对哥林多的异教也是心中的如火着急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样的远离偶像呢？不一定是远离金银石泥造的菩萨神明，是什么事情让我们啊不把主耶稣基督啊成为我们心中的首位，这些都要除去的。同时我们要看到神把我们放在怎么样的一个年代啊，好像当时第一世纪，其实第一世纪跟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好好的读圣经的背景，我们就察觉到一方面我们要警醒啊，持守自己的操守圣洁，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穿啊世人的偶像，同时也使用一些上帝在这个世界为我们建立的桥梁，善用光阴，好好的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一同祷告。耶稣基督，你是历史的主宰，因为你从死里复活，我们有来生永远的盼望。主，你有一天必定要再来，我们愿意你快来。但是主耶稣，你一天不回来，一天延迟新天新地的日子，我们在地上就要警醒。我们说我们愿意服侍你、爱你、为你而活。求主你给我们看到我们心中有什么拦阻，我们让你做居首位的啊！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挪去啊！我们也求主你给我们智慧。我们看到哥林多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语言、社会阶层，都给我们一些的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要认识这个时代。主你继续的把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怜悯我们的无知，怜悯我们的瞎眼，同时求主你帮助我们有圣灵持守，帮助我们持守我们的圣洁，帮助我们能够分辨，同时做蛇和鸽子，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